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主题是神的国。那另外，有的是用上帝的国，或是上帝国来说，或是来描述。那有的是用天国，那其实有几位学者一直在研究说，到底在圣经里面神国跟天国有没有差别？那其实这两样并没有差别哦，只是说在当时，如果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比较不是那么敢直接称呼神，所以就用天国来代替神国，那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哦。也就是说，神国、天国跟上帝国是一样的。但是在准备的过程，也在看一些文章，或是看一些牧者的分享，就说今天的基督徒有两种极端，我们都希望在中间这个部分。那有两种极端，一种是对神国完全不在乎，就说我只要活在现今世上就好了，我有吃有喝，等一下我们会看哦。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比例还不算小，对神国可能一点都不在乎。就是说我活在世上，只要神给我祝福，给我所需要的一切。那另外一边就是，这人数当然可能比较少，就是一直花很多的心思在研究神国来会怎样，神的国来是什么时候。所以有一些人是花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思考。但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是在中间，就是按着今天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去享受。当然也很多学习，但是也很多提醒。那今天有一个经节是说，我在读圣经，如果读圣经你读到有十节，譬如说举十节你读到最害怕的，那今天有一节是我在读圣经，就全本圣经里面选那个你读到会那种汗毛竖起来，这头发会，你们知道我都会喜欢这样嘛，对不对？那我的头发会竖起来。大概今天的经节中有一个经节是真的就是这样，那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来分享。既然要讲到果，就要回到我们今年的主题军队。那军队你就知道说，在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在今年开始在讲这个今年的主题，我们说其实军人有一种军人是佣兵，佣兵就是没有国家的观念，佣兵就是你只要有钱聘我，我到哪里打仗都可以。但是佣兵你看电影蛮多都很厉害，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不应该是佣兵的样子，没有国家观念，只要祝福就好，我就好了，我就为你打仗，就是这个观念应该很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是佣兵。那再来，譬如说我们华语有的拯救雷恩大兵，但是我们最近很少在做那个鼓励，有一些新到教会的，我们都还没有跟他说拯救雷恩大兵到底是怎么回事，鼓励他加入。所以这可能我们没关系，我们以后找时间再来把这个重新调整。那在这个 Saving Private Ryan 的这个电影里面，你可以知道说这一个家庭他们有五个兄弟都在为美国打仗，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原来有些的国家在现在某些国家的军人他们为了国家去打仗，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 OK。 我当然不知道说大家的领受多少，那我一直跟你们分享说我在看战争片的时候，很多的战争片尤其是这样为了国家他愿意摆下一切，那就会给我带来很多的感动。为了国家他什么都可以放在背后，所以国家应该是在生命里面，包括我们的肉体，我们属灵的生命，到底这个国家是不是可以带给你很多的保护供应，这个国家的里面的就是在上位的譬如说总统，是不是跟你有觉得你觉得跟他是应该有更亲密的这个感觉或关系，这是我希望。 希望我们能常常去思考。那属灵的军人，我们效忠的国家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今年主题是属灵的军队，你想不要讲到 年终的还不知道说我们今天是为什么打仗，那我们的国家到底在哪里？只是嘴巴一直说好，我们华语今年的主题是建造一支属灵的军队，我们每一个都是军人，可是你一定要常常去思考说，好，那我的为什么打仗，那我的这个战友们到底在哪里，我的敌人到底在哪里，那我应该做什么装备，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可能是我希望我们其实人的一生就像保罗所说的，应该是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一生应该都是主的一个军人，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军人。那属灵的军人效忠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这里真的是提出来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然后到中间是圣洁的国度，是一个分别出来的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传道人、那些解经学者、那些神学家、那些很好的基督徒一直在警告大家说，不要，今天不要当一个基督徒说我根本不在乎，不在乎这个国。可是圣经尤其从旧约开始可能就一直在提，然后一直在提拣选，然后一直在百姓在难过的时候就跟神说，我们要王，我们要一个王，他们跟神求的要一个王。所以以色列的王国就开始，这个的王，以色列的王国，那个王，国王的王就开始了，那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个国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国的观念应该是蛮重要而且蛮 consistent。 在属灵的国家，我们今天希望之后就会记得今年。所以你的国家这里面是不是全部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这么小，上面只是某一部分。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在座的这些，不管前面坐着很笑得很快乐的，上面有人笑得很快乐，然后后面也有人就离很远看不太清楚，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一份子。就我们战斗的这个目标或是所谓的这个方向，其实就是这个国。那这个国我们华语只是这个神的国，或是刚刚说的上帝国，或是天国中间的一小部分这样而已。但是一定有这个观念，也就是说今天回去，今天出去之后，不要一直在忘了说我们是神国的一份子，不要一直想说我是不是美国国民，我是哪一国的国民，那个也是很重要，但是这个是一生我们要去享受的，神国的国民是一生要去享受的。那今天的神的话语记载在马可福音十七章，那我并没有把它全部念到后面，我们今天是哪一部分，我们就从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七节。好，我们请弟兄念双数节二十节，那姊妹念单数节。来，弟兄来开始。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是不是眼所能见的？来，姊妹。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看哪、啊、在那里，看哪、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天那边。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日，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我说圣经里面如果要选十个读到最害怕，这个十七章二十六节大概就是中间，我在读到这个的时候是胆战心惊哦。两年前那个湾区有一些教会就是要为美国祷告，本来是苏牧师要去参加，后来苏牧师因为有事不能去，就 志清牧师跟我被推派去，那就志清牧师就带中间一段祷告，那我就讲五分钟的信息，那我就讲这个挪亚日子怎样，人的日子也要怎样，我就跟大家分享说，看到美国的样子，就是很像在挪亚的日子怎样，人那个人子来的时候会带来审判哦，那就是读到这个，你就会想说，那今天我是不是也落入挪亚的那时候的人一样？那等一下我们会再做分享。挪亚电影又快演了，今年有一部电影叫《挪亚》，但是有些牧师就说先不要推荐，因为还没有看过，因为看起来非常好莱坞的电影，很怕把圣经曲解。但是挪亚就快演了，好，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信我们来预备，一起低头祷告。神，我们谢谢你，不管我们在生活的处境怎样，你总是用你慈爱的呼声呼唤着我们，让我们从礼拜六开始预备心，礼拜天进到你的圣殿里面，不只亲近你，主，我们还聆听你。你有时候大声对我们说话，有时候小声对我们说话，但是让我们的心灵的耳朵是张开的，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启示，听到你的带领，而且听到你的提醒。主，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迎接你，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让我们没有哪一样事是可以离开你。叫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预备的，所要等候的，神，你就丰丰富的让我们得着，得着你的话语，得着你的真理，得着你的平安喜乐，得着你的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这个开始，这经节开始，当然你可以往前读了。那么其实在我们现在在103里面都在讲福音书里面的比喻哦，我说103的弟兄姊妹应该对这些并不是很陌生，尤其是神国。那这故事的开始，这记载就是说，有一群人来问耶稣，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从20节开始。那法利赛人其实是当时可能是很守旧约的律法，法利赛人在当时可能是很有地位，很有社会地位，很有知识，很有社会地位，可能就是上阶层的这个犹太百姓。那他们来问耶稣基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那我刚刚就说了，其实从旧约，可能旧约从伊甸园，神跟亚当夏娃在一起，可能就形成了神的主权在那个地方彰显了。那一直到亚伯拉罕被呼召，然后一直到后来百姓说，神，我们需要王，需要一个王，然后就从大卫，从扫罗，从大卫，然后一直到所罗门王开始败坏之后，然后分成南北国。可是你可以看到说，这王这个国家的观念还是深植在他们的内心里面哦。那他们就一直在等候，就是神的国什么时候可以彰显。那当然在旧约一直到后来先知可能就说，弥赛亚这个受膏者，就是这个神的国的王什么时候会临到我们当中。可是对他们而言，神的国几时来到，可能是一直在等候，等候很久，他们就能焦急的心，渴慕的心。所以一般来说，可能是说法利赛人是不是又在找耶稣基督的毛病，那一般就有两种说法，但是没关系哦。就是说法利赛人可能很想从耶稣基督身上知道，当然也有可能在挑衅他说，你讲了这么多，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你知不知道？两种都有可能，但他们就是很想跟耶稣对话，知道他的心里的想法，或是说知道他的那个预言也好，预告也好，就神的国几时来到。那神国，我们说刚刚就讲神国、天国、上帝国，其实应该都是一样，指的就是神在当中做主掌权。那这可能包括范围，包括从古到今的时间，包括远批到 地级的这个地狱的范围都在这个神国里面。所以不要想说只有现在，不要想说只有这个地方，也不要想说只有地球。那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因为我们20、21节你可以看到说是法利赛人跟主耶稣对话，22节开始应该就是跟门徒们说话，主耶稣基督就把这个说话的对象转到门徒。所以可以看到说，其实他对门徒也是要传讲这样的信息。那包括门徒他们也并不是很了解，就从刚法利赛人，从这些犹太人，从门徒们，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在等候的神的国还是以色列国，所以比较像是地上的国，比较像是人的国。那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希望我们今天的一些观念可以改变。使徒行传1章6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一直到使徒行传，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快升天的，从死里复活，他们还是，包括门徒们，还是在想以色列国，还是像想说从我祖先一直遗传下来流传下来这个国的观念，他们现在看重还是说这个你说拣选的百姓你一直应许给我们，那这以色列的国是不是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思想里面的就是只有这群被拣选的百姓所建立的国，神你只有在这里当国王当王。所以使徒们都是还不一定很完全清楚。那你就在想，我就在想，在准备的时候，美国是我们现在看中，那当然还有我们出生的从哪里来的，就会想那是我的国，那这我以前上班的地方，以前我上班最后上班的公司，你可以去看那些商业周刊，或者是红叉帝国。所以有人就会把他自己所建立的权力的领域就会认为是帝国是国。那如果有一些人也会把自己的家看成是国，其实这并不一定完全违反圣经的话语，因为如果你的家里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其实你的家可以形成一个教会，里面还是可以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每个人在想，你的头脑里面可能都会有满在讲国家讲 nation 这个字的时候，你会浮现哪一个是你现在所看重。但是这个今天要讲的，主耶稣基督要跟他们讲，就是说有形的你们不要去追逐追求依靠这些有形，因为这些有形的看得到的都会过去。你今天想要说要抓住的，就是从古到现在，如果你们对历史有兴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蛮有一些人对历史非常有兴趣，有最近有听到一些年轻人，还有长一点的，对华语都不是对整个包括中国的历史或者社会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很有兴趣。那你可以看从古到现在的强权，很少哪一个国是可以一直存留下来。有人就说美国可以留，可以强大很久。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历史其实才200多年，你的多久可以到多久，其实美国的历史才200多年。所以你在想，就是说从以前的大不列颠，从英国，从西班牙，或者说更早从罗马亚述波斯，哪一个国可以长存？很少。所以意思说，包括我们的认知，包括圣经的教导，有形的国不能长存，有形的国里面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人的不完全，炙热的不完全，那就会让我们会想说，这个果我在这里有时候就会挣扎。耶稣的回答，我们说前面法利赛人来问，但我都可以鼓励你去想这个情景，你可以想想说他们在对话的情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这句话是我想对今天蛮多的基督徒可能要常常去思考。那我偶尔大概就会分享这句话， 以前很早很前很早以前华语在 retreat， 可能是第一年的第二年华语的 retreat 的时候，那个 George 就问过这神的国天国到底是什么。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回来就是用这个经节，你看一晃五六年六七年已经过了，那这是第一次在华语讲用这个主题来宣讲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因为对这些犹太人对这以色列百姓，他们期待的就是这个弥赛亚，这以色列的国的王可能就是应该非常风光的，骑着白马带着宝剑，可能带着一队的这个天兵，或是带着一队的后面跟着的人，可以把这些他们所不希望的属世的这些看到的国可以推翻，可以让他们享受所谓的这个国带出来的可能荣耀或是荣华富贵都好，这是他们的期待。但是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并不是有形的。所以耶稣基督就要跟他们很清楚的，除了对法利赛人说，也要对这些门徒说。然后我们刚刚在念的经节，在敬拜赞美团在念的时候，其实主耶稣来要宣讲神国的道理，他把这些门徒差派出去也是要讲神的国，所以当然要借这个机会也要对门徒来教导。所以神的国是看不到，不是有形，不是你所期待的骑着白马带着宝剑那样的那个国的样子。然后后面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我就说鼓励你们喜欢读神的话语，这句话二十一节你可以花很多心思时间去 study。神的国在你们中间，那因为希腊文的翻译，那这字又不是很常出现，所以这个字的翻译有可能说在你们中间，有可能在你们里面，也有可能在你的心中，所以翻译就会有不一样的翻译。在和合本的翻译是说在你们的心里，在你们的心中，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然后新译本的翻译就是在你们里面，你们可以看，你们有不同版本就拿出来看。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因为这个在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在这个 be 动词里面是现在式，就是现在已经在，这很重要，因为这词类非常重要。所以意思就是说，那怎么会这样说，他对法利赛人说会在你们的心里，因为法利赛人的心里可能看见的或是认知的并不是这个真正的神的国，所以就会引起这些解经学者很多的思考。那我们就不要花太多心思，我们今天还是会用原文比较多的，原文的意思就在你们当中，在你们中间。那在心里我也不会把它忽略，我会跟大家还是会把心里分享出来。所以很简单的，从刚刚去想，我希望我们今天是学到很重要的一个功课，神的国不是有形的，不是看得见的，神的国不是我们用物质堆出来的，我们所追求那个物质的世界，我们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的依靠，就是我们的供应，不要追求这样。这里其实等一下就会看到主耶稣就再次的提醒，再次的提醒就是说不要只看重物质这方面。所以两个都是哦，你所在的国并不是这里所要说的，因为它是有形，那你所期待的那个你所要建造的，我今天结婚了，我要建立我自己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地方，安全的地方，供应的地方，我觉得在那里面是可以完全享受的，也主耶稣也说不要这样。那我说我还是如果说有翻译是这样，神国就在你的心中，当你的心相信接受，我们昨天还有在 F2 讨论受洗这件事，当你相信接受受洗之后，那神的国应该就在我们当中。但是因为他是对法利赛人说话，所以一般觉得并不应该是说心中这个翻译，但是我都希望我们倒回来看，如果我们都是每一个都是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生命的主，那你就倒回来想，神国应该在我们心中。我今天用这种方式来说，意思说不要把你的心那个神国的观念完全拿掉了，把这个神国的观念按着这个和合本的翻译还是放在你的心中， 是的，神，我顺服你，你是我的王，是我生命的王。那是王在旧约的时代是供应，是保护，那神你就供应我灵里面的需要，各种需要，那就保护我，保护我不要受到所有这些的试探，保护我不要受到这些攻击。所以我鼓励你倒回来看，那今天我们就会要特别的更多的强调说，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里面。所以神国是教会，就是当然这里仔细去想说还是有一些挑战，所以比较多的 我觉得我非常赞成或是说我领受的时候，其实这是神国应该耶稣基督就是说我自己，我自己现在在你们中间，因为是现在是，但是在自己就带出来这个整个的教会的观念。所以我就很享受说神国其实就是今天的教会，神国就是今天神所呼召的你我在这里，不要觉得说我们不是神国，那就是会挑战，因为人家进到这里要看神国的样子，那就看不到神国的样子，那就很失望。我们等一下会看，等一下会再多看一点。所以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然后我们请李俊帮我们念来。好，谢谢。所以你看，可以从其他经节来看，就知道说，其实这看起来是一个群体，不是心中，心中怎么在乎吃喝？哦，不太像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蛮多的可能就会告诉我们说，其实神所呼召的这群人，从古到今，可能从第一代的基督徒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形成的就是神的国。当然你可以往前再推到旧约都 OK 哦，就从古到今尊主为大，以神是我们生命中的主，神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国的王，那这是教会。所以有没有去想说，如果主耶稣这样说，原来你们在问的不是说对门徒说你们将来要所传讲的神国这样的道理，这样的能力祝福，那其实就是要把教会介绍给更多人认识，或是要把更多人带到教会里头。那教会为什么是神国？就是要鼓励大家去想，如果神的国将来我们所希望看到神的国就跟神在一起，是神是我们的王，将来跟神的在一起的时候是充满了平安喜乐祥和，就是 peace， 那再没有生病，再没有哀痛，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犯罪，就是这样。那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所谓一个那个 symbolize， 就是让我们可以让世人，让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可以看到教会真的是活出天国的样式。所以这带出来认知，带出来看重，那带出来使命。所以礼拜五那个 Living Water 又在讨论，就是我们要宣讲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测不透的丰富其实就透过教会，透过你在教会里面的领受，教会不要把它限制在这个建筑物，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既要这里上过都知道，教会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所组成的，这个 community of faith 就是教会。所以大家有一些调整，今天我们应该活出神的国在教会里面。那往下会再继续看，主耶稣又说神的国会来到，接下来他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这一个日子就是说在最后最后那个审判的日子，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所以这里面就比较挑战，一个是主耶稣就是第一次再来，可能是主前四年五年，我们是说最近有在不是最近常常就在 study 说主耶稣来其实是诞生是在主前四年或是六年，有两种说法。其实 first coming 神国已经到，然后 second coming 日子将到，就是这里。那我们所知的这个东方闪电就是用这个经节十七章二十四节， 那又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刚刚说教会就是神国，可是主耶稣基督说又说神国将到，意思说将来会出现，他来的时候也许说我们现在觉得我告诉你们看不见，但他再来，主耶稣就说再来的时候大家都会看见。那就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很好玩的问题，就是说天国我们刚不是讲已经教会了吗？已经到我们当中吗？那这里为什么又说还没有来到？哎，读这段经典很有意思哦，但是要鼓励你们花一些心思去读。那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说神国已经来到，但是还没有完全来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观念，在应该都是在系统神学第三讲，就是这个 eschatology， 就是末世论的时候会讲到神的国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来到。所以意思说今天的教会一定要让人家享受到，不管怎样了，教会也许没办法完全百分之百，因为完全的还没有来到，这完全的天国也没有完全来到，但现在的国就是到底能在教会里面显现出来 10% 也好 20% 也好，你看你教会的领受到底是多少。所以让人家进到这个教会，进到你的团契，甚至进到你的家，比如大麦也就想用大麦，比如大麦跟 Sylvia 要建立这个家庭，以后人家到他的家应该又能感受到什么？天国就在那里面。所以他们吵架一定不能在大家到的时候吵架，没有，他们很少吵架，就大家去到他们家就应该要是非常的祥和，非常的喜乐平安，就刚刚讲的那些赞美啦，平安喜乐能力公义在他们家都可以享受到，那他们以后我们去到他家就是天国。那今天下午我们还会有一个 housewarming， 我们又会到那个家去传播这个天国的这个祝福跟理念到那个家庭。所以人的回应，主耶稣基督接下来继续讲人的回应，其实我都希望说我们今天读到天国不是就知道一些知识，知识都不是那么重要，虽然要花很多时间哦，我们要感恩要辨别，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过于看重属地的东西，这些心态价值观在现在的 servant 或在仆人里面在教导的，可能今天你都可以透过天国的观念去做一些思考。其实跟三班都有关系，跟雅各书也有关系，跟神的应许也有关系，跟 servant 都有关系。所以今天的经节鼓励老师们再去 review 一下今天的经节。所以是第一次来到，你看他说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你可以看到说在这经节里面主耶稣基督提到，就说第一次来天国已经临到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会受到很多的苦，被这世代所弃绝。那耶稣基督带来天国，让我们享受到超越地上的这个国度，不管你在现在所遇到的情况是怎样，对这个国家现在有形的国家是多样的，多么样的失望，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天国，就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我们就去献上感恩的心。这句话我希望带来今天，因为今天的经节比较沉重，那我一直要把它带到正面一点，因为今天的经节的确是比较沉重，带来感恩的心，然后再来辨别。这2012就是电影，我想2012的时候大家知道这部电影，那去年5月也有人预测说末日就来了，去年5月吧，我想我们都知道，大概每隔不久就有这样 的一个情况。但是不要忘了说主耶稣基督有说过，那也有提醒大家他一定会再来，那不要再做这种预测，因为主耶稣基督在23节说人将要对你们说看了、在那里，看了、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你要辨明要辨别，不要上了这些所谓的预告、预知、先知或者做预言的，不要这样。很清楚，你看2000年前就写出来了。那主耶稣的提醒 就是我说的，我们说要感恩，要辨别。你知道神果之后，你一定要学习这两样，感恩，常常去感受神是爱我的，不管我现在环境多挑战，神果就在我们当中，那不是应该感恩吗？然后再来辨别，不要人家说怎样就跟着这些假先知、假的教师，不要追，甚至是敌基督，不要随着他们去。然后第三，主耶稣基督就继续提醒，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这句话特别放单独，因为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跟提醒。主耶稣基督很有意思，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用挪亚时代这些人的道德的毁坏来做这边的说明，很有意思哦，你可以去思考。他没有说我当时的人怎样，我那个所做的这些不讨神喜悦、道德败坏，他只有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挪亚的日子怎样？很平常的一句话。那时候人干嘛？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跟我们现在都很像。我们现在谁不吃不喝？大家都会吃喝。谁不娶不嫁？今年还要娶还要嫁。五月我们就会有娶跟嫁。十一月我的女儿自己，我在读着我的女儿也要娶要嫁，我的女儿要嫁。哎，不对，后面还有一对哦。五月后面还有一对，现在坐在那里。所以今年至少我们就知道有三对。那菲利普他们五月，哎，我想到我还没有回答。你看这个，你倒回来看，我不知道你的想法会怎样。我读的是胆战心惊哦。你看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这样。意思说，挪亚的日子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但是为什么这样？神带来洪水的审判。那意思说，我们今天都一样，我们今天都吃喝都一样吃喝，我们今天都在又娶又嫁，但是我们要面临的还是什么？神的国第二次完全来到的时候，是先会施行审判。那你读到这里，你就会，我不知道，我是觉得胆战心惊。吃喝嫁娶有什么不对？每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的，而且嫁娶应该是很喜乐的，吃喝也应该是很喜乐的。但主耶稣基督就要透过这个机会对大家说，如果你们都知道，门徒们你们都知道，神的国已经来到，将来的会再完全来到，你们也有这样的责任要去宣讲神国的道理。那你们也要透过挪亚，当然底下主耶稣还有讲罗德，还有讲罗德的妻子哦。其实这段人物还有罗德，还有罗德的妻子，其实是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往下。意思就是说，挪亚的日子，人看重的是地上，这些地上真的都很好，但是不要把这些地上的这些跟人有关的、跟物质、跟肉体有关，看成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主耶稣基督其实只是做这样的提醒而已。工作要认真工作，嫁娶很好，应该好好去办理，在哪里吃，这整个过程都应该好好进行。吃喝你要吃的健康，喝要喝的健康，都很好，都应该要这样。但是不要忘了，这些都是属地上，都是短暂的。主耶稣基督其实要提醒大家，不要松懈，不要把那警醒的心就忘掉了。在吃喝嫁娶当中，好，我有吃有喝就够了。在这些当中，其实嫁娶蛮有，在看某些解经学者蛮有，就是说在传演、在传习、传承人的一代一代的时候，也忘了神在当中。我在读的时候就一直，昨天还有参加 YCLK， 我在准备的时候一直在想到这个 YCLK 哦，就是这段经节希望跟 YCLK 这些 parents 来分享。如果嫁娶讲的是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神也提醒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说，要有神在当中，在你的家庭这个延续的当中，要有神，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才不会落入挪亚的日子，大家都在做的。所以这边有相对的，地上还有天上，地上的果，地上的享受， 人、神，我们看重的是人一代一代往下传，但是在天国里面，每一个进到天国的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一个一个邀请他们、鼓励他们进到这个天国里，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天国里面。不然你就是生一个孩子让他在天国外面，不是吗？你要去想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用意，然后短暂跟永恒，然后最后就是提醒，神就是要提醒，不要在吃喝在嫁娶当中让你的心就松懈，这些就是我要的，这些就是我建立的国度，这些是我追求的，这是我所依靠的，这是我生命的专注中心都在这里。那主耶稣基督就要把门徒从这里面拉出来，而且要门徒要去宣讲这些主耶稣基督的提醒跟吩咐。吃喝嫁娶没有不对，但是要让神在当中，要以神为最后的那个依据跟最后的目标。所以还没有接受神的人，挪亚的日子最后是审判。那我很少讲这样比较严厉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个时间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那就鼓励你们要急迫的心，没有人知道。那神的百姓们，你在吃的嫁娶中感恩感谢神，你要吃好的我都不反对，但是要在当中是带着感恩的心，然后再来带出积极的活泼的生活跟生命，积极活泼丰富的生活跟生命。所以我最后还是要用一些正面的鼓励，不要让这个就停留在好像比较严肃也或是比较严重的这些警告，我就用一些我们要活出的这个丰富的生命跟使命来看。神的样式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带出基督徒那个光，从神来的光照亮这个世代。所以不要一直在想可能是怎样，可能是比较黑暗比较灰色或是比较沉重，而是说今天的基督徒，如果你已经感受到神的国已经来到在教会里面，那就活出这样，活出这样的光明去照耀这个世代。从自己做起，你领受神国，从你的生命做起，活出这样的一个祝福。那我们请李俊再帮我们大声念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来。所以就带出来很正面的动力，既然知道既然享受那个盼望就不要失去。今天不管谁遇到的环境是挑战的，不要把这个盼望失去，这里说的不要动摇，因为神是信实。然后再来，这是去年活水还是前年，去年还是前年的主题，彼此相互激发一些，在末世头更需要用爱来活出教会的样子，吸引人来到这神的国，爱在当中。然后这大家比较不喜欢听的，但是你看在这里又特别讲不可停止聚会，而且不是不可停止而已，要彼此劝勉。我是很希望华语可以做到后面，不要光前面几个字哦，还是后面彼此劝勉。而且因为什么，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这样，我们现在都不好意思讲，但这里不是这样说哦，彼此劝勉，末日到了更需要这样，一起吧，一起到那边活出神国的样子。虽然在家里也可以，但是那是一个具体的可以享受，可以让我们享受神国的更具体的一个地方。使命，路加福音九章第一节，耶稣叫起的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神国不是让我们享受，把使命带出来去分享神国是怎样。今天听完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但是要去分享。结论来说，天国是主耶稣为首的教会，今天的教会 担负的使命。所以天国不光享受，也是一个使命，活出天国的真善美。希望我都很期待，无论是从 AF2 从 NFL YSL 可以一直到 Living Water， 每一个都应该或多或少，只是多少而已，能活出天国的样式。刚刚所说的赞美、感恩、喜乐、平安、真理，很多的祝福，而且不要忘了要尊主为大。你所有的四个团契都是要神是我们当中的王，很重要，不是人哦。所以我希望每个团契就是一个小小的，我让人家进到那边去享受。进到 YCLK， 虽然孩子很多爬来爬去，那天国就在 YCLK 里面，就很享受。然后再来鼓励大家，其实每一个家庭我都希望也能活出天国的样式，那个不满埋怨或是说彼此之间的那个不和谐，都把这些拿走，天国就是平安，就是和睦。好，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造成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刚好这是 AF2 今年的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那我们就去享受。你看这里哦，既得到了，所以已经得到了，不要再想说我还没有得到神国。那圣经就一直在传达，你看呢、啊？我们今天用的蛮多的经节都一直在传达神国已经在我们当中。那当中最后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天国的弟兄姊妹们是应该享受侍奉，在侍奉当中活出那个祝福给每一位进到这边在追寻，在追寻这个属天国度。思考与行动很难想，一直在想，以我自己去想说 得到这样的一个提醒之后我要怎样找出一样你最看重的人事物，省察他和神的关系。你最看重的，你们现在最看重的是什么？省察他跟神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怎么调整，很重要哦。因为我们不是说不要只是在吃喝嫁娶当中，然后再来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跟任何在一起，也许是同事又是家人，怎么去分享出来这个天国的这样一个正面阳光的一个动力跟祝福。所以今天不要带来沉重，因为经节里面可能是主耶稣基督很严肃很严厉的教导，但是我们就带出很多的祝福在我们当中，但是那些教导还是鼓励大家回去更多的去看这些经节，花时间在这段经节里面。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对神的国有这样的好奇，甚至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对神国有这样的好奇。那神，你今天通过主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神的国就在教会里面，就在家庭当中。让我们不是把这当成是一个知识，我们又知道一样东西，把这看成是一个真理，是一个生命。每一个家庭能活出以神为中心那样一个家庭的生活，让每一个团契都能珍惜这样的一个使命、一个身份、一个教导、一个提醒。每一个团契就是小小的一个可以彰显天国的一个管道，让每一个人进到这些团契当中，神你就在那边做主掌权，那边就是有赞美，那边就是有喜乐、有分享、有感动，那边就彼此相爱、彼此相顾。主在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心的最深处，而且带出那个使命感，让我们一生都是珍惜，珍惜你对我们说的天国就在我们心里，天国就在我们当中。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